日本首相参拜靖国神社，中国、韩国、台湾民众和政府强烈抨击。中国称派出特别代表推动南苏丹政府与反对派之间进行谈判。美国国务卿克里再度对有埃及军方支持的政府加紧镇压穆斯林兄弟会表示关注。
大家好，欢迎收看美国之音12月27号星期五的 VOA 卫视新闻，我是肖寻。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参拜有争议的靖国神社之后，引发周边国家政府以及民众的抗议。今天这个小时的节目中，我们将为您介绍来自中国、韩国以及台湾方面民众和政府间的回应。习近平接任中共最高的领导人至今呢，外界对他的这个施政路线的走向争议不断。从薄熙来到尚未得到官方确认的周永康涉贪案，所谓的老虎越打越大，同时也不时有各个机构身居要职的政府官员落马。习近平在打虎的同时，却加大了对舆论的控制。那么习近平到底有没有明晰的这个施政路线和走向？这个小时连线时间呢，我们将请到北京的政情分析人士谈一谈对他的看法。这个小时还为您准备了方方面面的年终报道，欢迎您收看。不过首先我们来关注一下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参拜有争议的靖国神社的所引发的这样一个反弹。中国和韩国的政府都表示了抗议。星期五的时候，中国的媒体说安倍晋三的参拜是在拜鬼，警告此举严重的损害了区域稳定，中国呢将会尽力的阻止挑衅性的军国主义。欧洲和美国也都担心日本首相亲自参拜供奉有二战战犯的靖国神社，可能会伤害东北亚地区国家之间的关系。欧盟外交政策主管阿什顿发表声明说，安倍晋三参拜靖国神社无助于降低区域的这个紧张的关系，也无法帮助日本改善和邻国的关系。在韩国，有一些民众星期五在日本大使馆前举行抗议。有关详情，请看 VOA 卫视新闻的报道。
星期五在首尔，一个人权组织的200名成员在日本大使馆前抗议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参拜靖国神社。他们焚烧安倍晋三的人像，并且呼喊抵制日本商品的口号。一名抗议者说：“
日本的殖民主义复苏，还有对历史的歪曲，再次伤害了当年的受害者。”
韩国政府也表达了强硬的立场。韩国国防部副发言人魏龙谢说：“
日本这样的行动和态度无助于建立互信。我要再度提出质疑，韩国和日本未来该如何进行军事交流？”
安倍晋三是自从2006年以来第一位参拜靖国神社的现任日本首相。美国之音 VOA 卫视新闻报道。
安倍晋三首相在参拜靖国神社之后，也引发台湾方面的反弹。那么，一群台湾的民众和立法委员到日本交流协会门口举行了抗议。详情，请看 VOA 卫视记者黄耀义从台北发来的报道。
12月27号早上，一群台湾民众聚集在台北的日本交流协会门口，抗议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参拜靖国神社。参加团体包括两岸和平发展论坛、劳动党、中国统一联盟等支持两岸统一的团体。台湾立法委员高金素梅也参加抗议，她与民众一起高喊：“
安倍参拜参拜，
挑战历史正义，
挑战历史正义，
反对日本军国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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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反对日本军国主义。”
高金素梅并且向日本交流协会派出的代表提出要求：“
一个礼拜之内一定要给我回答。”
现场民众并且撕毁安倍晋三的照片，还有日本国旗。
把它举起来，一、二、三，一起把它举过来。
爱国同心会的邱先生也前往抗议，他告诉美国之音：“
日本人占了我们的教育台，我们要把教育台拿回来。日本人杀了我们南京大鼓掌3000多万，我们现在没少。”
两岸和平发展论坛主席吴荣源表示：“
老实讲，我们认为中国的发展可能会有一个比较有效的 制压战争的因素。我们不认为说战争是绝对的不好，如果战争能够压制战争，那么有一种比和平更大的力量是很重要的，那就是必须要有一个正义跟非正义的战争的概念。
两岸和平论坛的声明当中指出，以安倍为首的日本右派政客集团不断采取冒险激进的政策，为东亚的安全和和平带来极为不安的因素。台湾外交部长林永乐则表示遗憾，并且盼望日本政府正视历史事实。美国之音记者黄耀毅台北报道。
您收看的是我们在美国首都华盛顿为您现场直播的美国之音 VOA 卫视新闻。接下来为您播报一组国际要闻。黎巴嫩官员说，贝鲁特市中心发生一次汽车炸弹爆炸，前财政部长沙塔赫和另外至少三个人被炸死。沙塔赫是逊尼派穆斯林，他是一位受人尊敬的经济学家，并且担任前总理哈里里的高级顾问。他曾经出任过黎巴嫩驻美国大使。星期五的爆炸中还有数十人受伤。这次爆炸发生在政府总部附近，城市上空升起黑色的浓烟。录像和社会媒体上的社交媒体上的画面显示，受惊的人们逃离事件的现场，一些汽车着火，窗户被炸掉。目前还没有人声称对这次袭击负责。近来黎巴嫩的暴力事件增多，这些暴力与邻国叙利亚的血腥内战有关联。联合国方面说，希望在48小时之内在南苏丹部署维和人员。南苏丹政府军与反叛武装星期四的时候，为了争夺上尼罗河州的马拉卡勒镇而爆发了激战。同时呢，东非国家集团的领导人在内罗毕与南苏丹总统基尔紧急的会晤，试图化解危机。联合国说，南苏丹大约两个星期的种族对立冲突导致1000多个人死亡。下面请看美国之音记者李奇曼在华盛顿的报道。
南苏丹陷入暴力冲突，基尔总统所属的丁卡部族与前副总统马查尔所属的努尔部族彼此攻杀。基尔指责马查尔企图政变，冲突随后爆发。联合国说，冲突导致近10万人背井离乡。星期四，埃塞俄比亚和肯尼亚的领导人同基尔举行会晤，试图斡旋一个南苏丹和平协议。埃塞俄比亚外长阿扎诺姆认为这次会谈具有建设性。
The issues we discussed were among others.
我们讨论的问题包括：首先，停止敌对；其次，立即开启会谈或对话，政治解决冲突问题。第三是被关押的政变嫌疑人问题，第四是人道主义危机。
联合国驻南苏丹维和使命负责人约翰逊星期四说，南苏丹的暴力让联合国措手不及。
我们知道那里局势紧张，可能产生一些问题，但是我认为任何南苏丹人或者在这里或是海外的任何观察人士都没有料想到动荡局面这么快就一发不可收拾。可悲的是，我们知道部族关系紧张，可能会导致国家不稳定，但是没有人料到这次暴力蔓延的速度、规模和范围。过去的11天对南苏丹和这个新生国家的所有公民来说是一个重大考验。上个星期发生的一起让很多人重新回忆起以往的噩梦，经过几十年的冲突和争斗，好不容易建立起来的国家存亡攸关。
本星期早些时候，联合国安理会投票决定向南苏丹增派5500名维和人员。联合国说，希望在未来几天向南苏丹派驻更多的维和人员。美国之音记者李奇曼，华盛顿报道。
那么以往呢，在外交方面总是表示不会介入他国事务的中国呢，这次表示他已经派出特别代表，正在南苏丹帮助推动他的政府和反对派之间的谈判，结束世界这个最新国家不断升级的暴力。下面请看美国之音 VOA 卫视新闻的报道。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星期五在新闻发布会上表明了中国帮助解决南苏丹暴力问题的立场。
那么受中国政府的委派，中建华特别代表呢，目前 正在南苏丹以及周边的一些国家进行访问，积极地开展斡旋的工作。中方愿意继续有关各方加强沟通与协调，共同地推动南苏丹的局势尽快地恢复稳定。
12月15号，南苏丹首都朱巴发生暴力，并迅速在这个人口近1100万的非洲内陆国家蔓延。在种族对立的冲突中，数以百计的人被打死，大约50000人在当地的联合国基地寻求保护。华春莹说，中国对南苏丹不断恶化的人道主义局势感到忧虑。
中方呢，为了表达中国人民对南苏丹人民的这种友好情谊，已经通过中国红十字会向红十字会国际委员会提供了一些紧急的人道主义援助。我们呢还将视南苏丹局势的这种发展和南苏丹人民的这种需要，继续的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
中国在南苏丹有广泛的能源利益，中国国企中石油和中石化是南苏丹油田的最大投资者。南苏丹的暴力影响了占其政府财政收入98%的石油生产，中石油被迫疏散其部分员工。 VOA 卫视报道。
接下来把视线转向埃及，美国国务卿克里再度对埃及军方支持的政府加紧镇压穆斯林兄弟会表达关注。星期四的时候，埃及警察逮捕了数十名穆兄会成员。在此之前，埃及政府宣布穆兄会为恐怖主义组织，并且声称将对穆兄会支持者施加新的严格限制。埃及临时政府说，穆兄会制造了一系列暴力事件，包括星期二发生在尼罗河三角洲城镇曼苏尔警察局的汽车炸弹爆炸。那次爆炸导致15个人死亡。克里谴责那次爆炸袭击以及星期四造成五个人受伤的开罗公交车爆炸事件。但是克里通过电话对埃及外交部长法赫米说，他对穆兄会被定性为恐怖组织以及最近的拘捕表示关注。美国国务院说，克里强调了在政治进程中包容所有政治派别的必要性，为了实现政治稳定和民主改革，必须尊重全体埃及人民的基本人权。星期四的时候，在反对派领导人桑兰西的率领之下，有成千上万的柬埔寨工人在金边举行了抗议，呼吁提高他们的最低工资，并且要求总理洪森下台。下面请看美国之音记者叶凡的电视报道。
柬埔寨反对派救国党领袖桑兰西保证，如果他的党执政，将把最低工资提高到每月160美元。桑兰西说：“
来冲大苏，
你们积极抗议，要求得到可以过上正常生活的工资，可是直到现在，你们的愿望还没有实现。我和副主席根索卡保证，我们执政后至少每月给你们160美元的工资。”
救国党反对今年7月的选举结果，说舞弊导致救国党损失230万张选票。柬埔寨服装工业有50多万工人，是最大的出口额创造者。工人们要求每月得到160美元的工资，很多人已经罢工几个月。柬埔寨劳工部长星期二决定把每月最低工资定为95美元。工人们星期四抗议说这不够。一名来自橘警省的工人说：“
我不能承担昂贵的生活费，我不接受每月给我们95美元的决定，因为商品在涨价，我需要每月160美元。”
另一位工人说：“
我也要开店，开个篮子。
什么东西都贵，我付不起昂贵的生活费用和目前的房租。”
在柬埔寨，要求提高工资和改善工作环境的罢工屡见不鲜。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透露，2011年柬埔寨服装出口占总出口额52.2亿美元的75%。正在越南访问的洪森总理邀请越南总理阮晋荣访问柬埔寨，以促进双边贸易关系。很多西方品牌受到廉价劳力的吸引，把服装加工转移到亚洲，靠降低成本来吸引经济衰退中的欧洲和北美顾客来购买打折服装。美国之音叶凡报道。
您收看的是美国之音 VOA 卫视新闻的国际报道。美国国务院对乌克兰对反对派活动人士采取有计划有目标的暴力行动表达关注。近一个月以来，数以千计的乌克兰民众一直在举行示威活动，抗议政府加强与俄罗斯的关系。美国国务院发言人沙奇在星期四说， 美国认为乌克兰女记者车纳沃尔12月25号惨遭毒打，尤其让人感到不安。他呼吁乌克兰尊重人权，包括尊重言论以及集会自由。另一方面，乌克兰首都基辅一个监督警察机构的组织指责警方将他们的组织当作攻击目标。上个星期，这个组织的一名成员胸部中枪，两名成员被逮捕，还有一名成员遭殴打。下面请看 VOA 卫视新闻的相关报道。
乌克兰首都基辅交通警察监督组织道路控制的马拉罗夫说，12月初警察把他从车里揪出来，朝他胸口开枪。
我肩膀疼，流血了，我倒在地上，觉得又被拉了起来，后来我意识到我是昏过去了。
马拉罗夫说，医生从他胸部靠近心脏的地方取出了一颗橡皮子弹。警方发言人否认了马拉罗夫的说法。聚集在基辅的反政府抗议者除了对亚努科维奇总统取消与欧盟签订贸易协议表示不满，清理警察队伍也是他们的诉求之一。随着反政府抗议活动规模不断扩大，道路控制组织的任务也越来越艰巨。他们要防止警察封锁道路，不让运送食物、木柴和人员的汽车进入集会地点。公民自由中心负责人马特·维丘克指出，
在有关于欧盟关系的抗议活动中发生的事情，证明了乌克兰存在人权危机，民主制度遭遇威胁。
道路控制组织是5年前成立的，目的是监督交通警察的执法行动。该组织公布的录像显示一些警察索取金钱接受贿赂。道路控制组织还指责说，一些警察把汽车拖到熟人经营的停车场，迫使车主支付高额停车费。该组织表示，他们的活动激怒了警方，也因此成了警方打击的对象。
澳大利亚海事局说，自星期二以来一直困在南极厚冰层上的一艘俄罗斯船只将会获救。目前呢，中国的破冰船雪龙号正在驶向该地区。负责协调这个营救行动的澳大利亚海事局说，雪龙号会在星期五的晚上接近俄罗斯船阿卡杰米克肖卡尔斯基号，其他两艘破冰船也正在驶向这个地区。这艘俄罗斯船上载有75个人，包括有船员、科学家还有旅游者。在暴风雪中，这艘船被困在冰中。有关的官员说，阿卡杰米克肖卡尔斯基号没有沉没的危险，船上人员有足够的补给。这艘船于11月28号驶离新西兰，计划按照澳大利亚探险家道格拉斯·莫森当年的航线前往南极，但不料在途中遭困。今天中国的官方媒体披露，又有一名高官遭到了调查。习近平当政之后提出要反腐，要苍蝇老虎一起打。目前看来，这场行动是在朝越来越高的层面推进，但是同时呢，他对于舆论的压制却仍然让人感到不安。那么习近平究竟是怎么样一个人？他是否已经对他的这个执政路线胸有成竹，稳步的在向前推进？那么在稍后的 VOA 连线时间呢，我们将请到北京的政情分析人士加以解读。稍后回来为您带来一组中国报道，不要走开。您现在收看的是美国之音 VOA 卫视的 VOA 卫视新闻节目，接下来为您播报一组中国亚洲新闻。那么日本南部冲绳岛的行政长官批准了一个美国海军陆战队空军基地重新设在该岛沿岸，那这违反了他在竞选中所做的承诺，也就是将该基地迁离冲绳岛的这样一个承诺。冲绳岛的一名官员星期五的时候证实，冲绳县知事中井真宏多批准了日本防务省有关在 冲绳岛沿岸设立一个新基地的申请。这个基地呢，将取代美国海军陆战队的普天间基地。普天间位于冲绳岛人口更为密集的一个地区。日本首相安倍晋三星期三会晤重井真弘多，说服他批准这个申请。安倍晋三提出增加对冲绳岛的财政援助。普天间位于人口密集的伊野湾市，当地的居民抱怨喷气机的噪音太大，以及基地周边居民的安全受到了影响。东京坚持依照2006年与美国达成的协议，将该基地迁离普天间。冲绳岛居民一直强烈反对这项协议，要求将美军的基地迁离冲绳岛。中国四川泸州的摩尔商城12月26号晚间大约11点左右发生了严重的火灾。有关的报道说，火灾初步确定是由天然气泄漏所引起的连环爆炸所致。有报道援引当地卫生部门的消息说，事故当中有人死亡，具体的人数还有待统计。目前共有伤员37人，其中一男一女伤势严重，伤员们正在泸州三家医院接受治疗。消防队员接到报案之后紧急前往现场，现场消防水带横七竖八，由于商城内部结构颇为复杂，担心爆燃点上方垮塌，消防员还无法全面的进入到爆燃点。电视画面显示，商城内的一些商户继续有浓烟和火舌冒出，消防人员试图采取地区分割的方法将大火控制在有限地区之内。中国湖南省永兴县一家法院星期五的时候以故意伤害罪分别判处四名城管人员3年到11年的徒刑。法院判决认为，今年7月17号灵武县有关城管人员在纠正贩卖西瓜的邓正佳夫妇营业地点不当这个过程当中呢，双方发生了厮打，邓正佳当时倒地之后死亡。这次事件引发中国网民和社会舆论的普遍的关注，因为中国各地不断发生城管人员和小商小贩之间的冲突，多次有小贩遭到暴打甚至被打死的事件发生，不过也有城管遭到小贩暴力攻击甚至被杀的事件。城管和商贩之间的这个悲剧暴露出中国城市化进程中城市管理问题以及贫富差距等多方面的社会矛盾。中国长期执行的强制性的独生子女政策及负面效果是多方面的。由于种种原因，一些独生子女的父母中年不幸丧子，白发人送黑发人之后，而他们的老年生活如何度过，已经成为中国城乡社会不可回避的现实社会问题。下面请看 VOA 卫视新闻的电视报道。
中国独生子女政策带来的社会影响是多方面的。独生子女因故死亡后不能够继续生养的父母们老有所养的问题似乎非常突出。今年50岁的施慧女士靠在朋友的一家服装店打工为生，她的最大不幸是中年丧子。尽管她已经从丧子之痛的阴影中逐渐走出来了，然而对自己和老伴老年生活的忧虑不时困扰着她。没事的时候，他总是坐在沙发上打开手机，凝神抚摸着屏幕上儿子的遗像。他的丈夫比他年长一年的田连普闷不作声，只是一个劲儿坐在沙发上抽烟。施慧女士说出了自己的忧虑，
这种话题，而且我们也挺担忧的，不光是从经济上面，主要是从那个自己的那个生活上面，就是如果没有病的情况下到老了以后吧，也有存在很多问题，你生活起居啊，你行动啊都会有困难，像什么上医院看病去了，包括你自己平时的买生活这些用品，年岁越来越大吧，他行动起来会越来越不方便。
看来这类家庭担忧的不仅是孩子能否提供经济上的支持，中国人传统的孩子老婆热炕头的朴实梦想其实并不奢侈，只是一个孩子夭折出世后这个梦想就毁于一旦，而社会化养老似乎不能够从心底里彻底解决所谓失独父母的生活隐忧和心理需求。施慧说，
因为你要是把这些人放到那个普通的养老院吧，首先他执行起来吧也挺困难，再一个对于我们来讲啊， 其实也不愿意住在那个地儿。你比如像人家子女去探视的时候哈，过年过节呀什么，对于我们来讲呢，可能就从那个感受上面吧，就接受不了。所以我们更愿意这些人呢在一起，单独在一起。
统计显示，失去独生子女的中老年夫妇数量似乎并不少见，如果加上独生子有残疾，指望不上他们为父母养老送终，因独生子女政策而造就的这类中国家庭数量将会更加可观。复旦大学社会发展与公共政策学院院长彭希哲教授说，
第二，政府在这个过程中间应当承担国家的责任；第三，对他的对失独的家庭，特别是失独的老人，应当给予充分的帮助。那么这些帮助不应当仅仅局限在经济上面，要包括就是比如说以后的照料中间、公共服务中间都应当有。而这些东西呢，你很难就只是说这个多少钱，100块钱或者200块钱能解决的。
有关专家说，社会不要轻视丧子独居的中老年的心理状况。中国说，1980年代以来实施的一胎化，使中国少出生了4亿人，有效提高了国民生活水准。不过，受中国独生子女政策的影响，失去独子的父母们的生活福祉却牵动着千家万户。新的人口政策允许第二胎的消息，对于这些人是迟到的好消息。美国之音 VOA 卫视新闻报道。
您收看的是 VOA 卫视新闻的中国亚洲报道。台湾公民社会团体每年选出2位社会运动风云人物，加以肯定其推动社会改革的努力。而今年除了从表扬个人改为表扬团体，更纳入了中国大陆的社会运动，分别由台湾公民1985行动联盟以及中国新公民运动获得这样一个评选的结果。那么详情呢，请看 VOA 卫视记者黄耀毅从台北发来的报道。
奥运风云人物选拔委员召集人何宗勋说明举办此活动的目的。
那么台湾的那个社运团体哈，长期啊都是在为这块土地奋斗，但是他们长期都被污名化哈，甚至很多社会大众也不知道呢这些议题的重要性哈。所以呢，我在几年前我发现到我们这些那个从事社会运动的人哈，应该要有一个精神上的鼓励哈，因为他们不会在乎多少钱，而是他们在乎他们的成果有没有被看得见。所以我
台湾的得奖者为今年因为洪仲丘案以及台湾的军中人权号召超过数十万人上街示威的公民1985行动联盟。人数如此众多而且持续数个小时的抗议活动却非常和平并且理性，也受到世界各国媒体关注。何宗勋说明他们得奖的原因。
那这一群人跟传统的社运最大的不一样的地方呢，是他们那个没有组织化，完全是透过网络。他动员的方式还有操作的手法呢，跟传统的社运完全都不太一样。那更重要一点呢，他们成功的把一群呢完全对公共事务冷漠的人啊，让他们呢走出街头，然后一起来关心公共事务。我想这是1985公民1985行动联盟最成功的地方。
公民1985行动联盟的成员多是年轻人，何宗勋认为这是正面的发展。
公民团体基本上也扮演了代理公民的某一个角色，那公民团体越积极越蓬勃发展，很多的公共议题就有办法被解决。所以今天很多的年轻人投入公民团体关心公共事务，就是帮助自己也帮助下一代解决未来最好的一个方式。
公民1985行动联盟组织的白山君在台湾总统府前举办的和平集会还曾经引起大陆网友说，我能理解台湾人为什么不愿意回归了，因为此刻我也宁愿自己是台湾人。还有面对这样的台湾，大天朝好意思用收复两字，我都想归顺了。中国大陆方面被提名的包括新公民运动发起人徐志勇，还有小韩、叶海燕、新历史公社等都被提名，最后由中国新公民运动获得。中国新公民运动的参与者都受到中国当局的拘押，与徐志勇、郭飞雄是好朋友的中国媒体人校署代表领奖，他告诉美国之音新公民运动在中国的重要性。
因为今天中国
我认为一个最严重的危机之一是这个社会的治理危机。这个社会没有治理了，实际上已经没有治理了，因为这个政府它全部的力量都只限于统治，它整个重心只在统治。统治是什么？统治就是巩固自己的权力，抓权，把权力抓到自己手上，巩固自己的权力。但是对解决这一个一个的社会具体的问题，第一不是它的重心，第二也不在他的能力范围内，他也不懂这些。因为现代的治理是公共治理，他不懂公共治理。
夏属认为，新公民运动是号召公民参与公共治理，要促进官民共治，才能够让中国拥有善治。何宗勋分析新公民运动获选社运风云人物的原因。
普遍来关心大陆的最近这几年的议题里面，大部分都是还是从比较个人的角度出发，那很少呢开始针对公共利益。那么新公民运动它就是很典型，它就是从私利进入到公领域里面，主动去关心的公共事务，比如说包含呢要求官员呢公布财产，比如说他们也开始为一些弱势发声。我想这都是大陆新公民运动最大的不一样的一个地方。
2013社运风云人物将在12月31号在台北 NGO 会馆举办颁奖典礼，同时公布2013台湾社运代表字以及2013台湾十大社运实践。美国之音记者洪耀毅台北报道。
好，美国之音 VOA 卫视新闻，接下来是一条最新消息。中共中央纪委宣布呢，中国政协经济委员会副主任杨刚因为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目前正在接受组织调查。所谓的这个违纪违法一般都是指腐败行为。杨刚呢，担任政协官职之前曾经担任中国质检总局的副局长，他是习近平出任中共总书记并且高调的反腐以来最新落马的高官。那么就在几天之前，中国宣布前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周永康的这个心腹，也就是公安部的副部长李东升被调查并且免职。据报道呢，周永康的这个旧部和家人纷纷遭到控制。那么去年11月接任中国共产党最高职务的习近平誓言要根治腐败，并且号称要苍蝇和老虎一起打。那么与此同时呢，当局展开打击所谓的这个网络谣言的行动，遏制民间的批评声音。那么就此呢，就此话题，我们今天呢，现在就连线北京的政情分析人士，独立新闻工作者高瑜，请高瑜女士来给我们解读一下。那么现在看起来，这个习近平是不是有这样一个比较清晰的，独立的这个清晰的这样一个执政路线？高瑜女士您好。
啊，你好。
您好，非常感谢您参加我们今天这个节目。刚才我们看到就
谢谢
啊，谢谢您。刚才我们看到呢，这个最新的这个新闻说，又有一位这个高官遭到这个调查。那么结合在此前有关这个从这薄熙来也好，还有这李东升也好，还有这个传言中即将可能在任何时候都可能公布的前政治局常委周永康这个事情也好，我们可以看到这习近平当初说的要苍蝇老虎一起打，这个老虎真的是越打越大了。那么从这方面来看呢，习近平似乎是在履行他的这个誓言反腐的这样一个承诺。但是另外一方面，我们刚才也谈到了说，当局一直以来呢在压制互联网上的舆论，压制这个批评的声音。我们怎么样看待这两方面比较矛盾的这样一个事情？
习近平是要打虎，这个决心呢，大家就是全国人和世界上的媒体呢，几乎都看到了，他这个决心是大的，特别是这昨天嘛，他发表的那个重要的纪念毛泽东120周年诞辰的那个讲话，而且提出来，凡是滋生在党的健康集体上的毒瘤，都要坚决去除，啊。通过持之以恒的努力啊，是使党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这一点能够做得到做不到，这一点呢的确现在呢有很多疑问，包括知识界啊，不管左的还是右的，是吧，还也包括人民大众都有一些怀疑。这个怀疑在什么地方呢？因为现在基本上打虎呢是中央垄断的，啊，中纪委说打谁，谁是虎啊， 才有可能被打倒。真正的让现在看来呢，真正的能够防止党的腐败，那不是现在高吹的毛泽东思想，也不是中纪委，因为呢，这个党的腐败正好是毛泽东所遗留下来的巨大的遗产，就是这个一党专政制度所造成的。正是没有舆论的监督啊，没有新闻的监督啊，老百姓没有发言权，在这种情况下腐败才横行。所以在这个问题上，习近平打虎，哪怕决心再大啊，你这个是不是能够把这个党的毒瘤一个个都去除，这个是让人怀疑的。
好的，那么高玉女士啊，我想再问一个问题，您提到这一方面这个是缺乏舆论追究，那么就说啊，在您看来这是治标不治本的这样一个这样一个做法，那么您觉得习近平这样子打虎越打越大啊，是不是也有这个清除党内异己的这样一个嫌疑在里边？您怎么看？
这个是毫无疑问的，因为共产党的高层的权力斗争，那是树欲静而风不止，在毛泽东时代，就是这样，一直打到把国家主席都给作为身边最大的赫鲁晓夫都给整死了啊，所以在这个情况下呢，我认为呢，就是哪怕明天就宣布周永康就是一个最大的老虎，我看老百姓也不会怀疑。因为这个这种老虎呢，正好是一党专政的特有的产物。有一个统计，就说中国的那个一个搞社会调查的一些学者，他们跟踪了6年，发现呢，起码现在就是处以上的就是县团级的那个腐败分子吧，占44%，那个司局级的占40%，部级的占30%多，这个比例啊，我跟老百姓现在眼中的是感觉到的，可能数字还有一些保留。但是如果把这些所有的腐败分子都清除了，那起码共产党的处级、县处级以上800多万的干部吧，起码就要打倒300万。
是
这种300万。啊，那个相当于呢，有的人比喻呢，就相当于一场文革了。
好，高玉女士，我们现在大概不好意思啊，打断您一下。
只靠
高女士，您可以听见吗？
中央打虎，那我认为这个老虎和苍蝇都打不进。
好的，高女士，非常抱歉，因为我们今天这个时间有限啊，就请您讲到这里。本来还有几个问题看来我们今天时间太紧了。非常感谢高玉女士给我们做出这个分析将来有机会再请高女士来到我们节目。那么接下来呢，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欧洲的经济形势。那么2013年的时候，欧洲经济有所改善。欧洲呢是从全球各地大量进口的地区。不过呢，从2008年以来，一直处于经济危机困境的欧洲尚未摆脱危机。接下来请看美国之音记者裴欣的报道。
数据显示，欧洲经济危机顽固地延续到第6年。可是，在圣诞节前的这个星期，伦敦的牛津街上感受不到危机的压力。
我觉得和过去2-3年相比，今年大家感到可以对自己和家人稍微慷慨一些了。
我想今年非常不错，不过我也认为伦敦有一定的泡沫。伦敦的形势很好，可是如果你到欧洲其他城市去看看，情形就不一定是这样。
桑德拉说的对，英国经济在欧洲是最好的之一。尽管如此，零售商还是在圣诞节前早早就开始打折。资本经济分析师本梅说，在欧元区的几个国家，经济衰退的迹象要明显得多。
债务仍然很沉重，失业率也很高，一些国家还是需要进一步采取紧缩措施，可是民众越来越不愿意接受。
人们用抗议活动来反映不愿意，和希腊一样，一些国家的选民在投票箱前把票投给反对紧缩政策的政府。即使在经济学家当中，对紧缩政策也是有争议的，因为它妨碍经济增长。本梅说，目前的经济复苏既痛苦又脆弱，而2014年的欧洲经济将仍然增长乏力。
欧元区的形势有所改善，不过我想现在还是有很多问题，这个地区重新陷入危机的可能性仍然很大。
不过除了相对强大的英国和德国经济之外，其他经济体也还是有希望的。伦敦经济学院的伊恩·贝格教授说，一个好的迹象是有关欧元体系崩溃的说法几乎销声匿迹了。
可以说，当欧洲领导人回顾过去一年时，他们即使没有激情，至少会感到一定的满意，因为情况有所好转。不过大众并没有这种感觉，因为收入没有增加，失业率仍然很高。
在牛津街可以明显地感受到这种情绪，很多人即使在花钱买圣诞礼物的时候，仍然说他们担心未来。
我不会乱花钱，我给孩子们还有我的太太和家人买礼物，只是买些小礼物表示圣诞快乐，我不会乱花钱。
这也是很多欧洲人的想法，欧洲经历了五年的危机，刚刚看到繁荣的希望，可是很多人尚未看到繁荣，也不相信繁荣会到来。美国之音培新伦敦报道。
刚刚我们看到回顾了欧洲过去一年的这个经济情况，接下来我们来看一看过去一年非洲发生的事情。那么2013年的时候呢，世界仿佛被非洲的恐怖主义所惊醒。那么马里和索马里等国家在打击伊斯兰极端分子方面刚刚取得一些军事上的胜利，而周边国家却又遭受重大的恐怖袭击，这凸显出复杂顽固的恐怖主义威胁仍然存在。下面请看美国之音记者卢克从卡达尔发来的年终报道。
本年度以法国在马里的军事干预开始，控制北方的与基地组织有关联的武装分子向南推进。就在法国和非洲军队解放了北方的时候，圣战者的武装分子在阿尔及利亚对埃因阿麦纳斯市的一处天然气设施发动了复仇攻击，将数百人扣为人质，并最终杀死了至少36名外国人。2013年一开始，索马里有望出现转机。肯尼亚和非洲联盟的部队已经在从重要的城市据点驱赶激进组织阿尔沙巴部，但是在9月，一小批青年党武装分子袭击了内罗毕的一个高档购物商场，杀害60多人，将肯尼亚安全和情报机构的失误暴露无遗。
我记得人们所说的就是趴下趴下，所以大家一直都趴着，每个人都在爬行。
尼日利亚表示，他正在扭转打击激进的本土反政府武装博科圣地组织的形势。2009年以来，尼日利亚一直在与这个伊斯兰极端组织交战。今年5月，尼日利亚开始对这个教派发动进攻。联合国表示，正在进行的攻势已经造成超过1200人丧生，但是博科圣地组织继续发动袭击。在非洲各地发生的恐怖行动如出一辙，伊斯兰武装分子到处占领他们能够占领的地区，他们建立了赖以藏身的避风港，他们可能甚至试图管辖，但面对军事行动，他们就放弃其城市地盘，四处逃散。
恐怖主义从性质上来说是不断再生、不断发展的。说你可以跟恐怖主义作战是荒诞的。我们还需要治理激进的原因：贫困、挫折感及被国家排斥感和欠发达。
分析人士说，阿尔沙巴部仍然是最有组织而涉足深远的非洲基地组织分支，并且阿尔沙巴部通过袭击商场获得了更高知名度，这有助于他在国际上招募人马。在内罗毕的非洲之角专家谢赫·阿布·萨迪麦德说，国际社会必须保持压力。
他们有超出索马里以外的目标，他们有超越这个区域以外的目标，他们要将整个世界伊斯兰化，用武力而不是用说教，用武力。
美国和欧盟正在密切关注这些威胁，但是除了在马里继续跟武装分子交战的法国，西方强国都说未来一年他们将继续采取较为放手的做法，资助、支援和训练非洲部队，以遏制暴力的极端主义。
继续是 VOA 卫视新闻的年终报道。2013年是历史上温度最高的一年，部分原因是因为大气中排放的温室气体达到了最高的水平。下面是 VOA 卫视新闻的报道。
2013年，人类再次遭遇极度气候现象，造成伤亡的野火、洪水、酷热天气、干旱，以及地球上遭受过的最强烈的热带台风之一。台风海燕在菲律宾造成6000人死亡，400万人无家可归。玛丽琳·德拉克鲁兹幸免于难，但是失去了许多。
这是我公公，他失踪了，我们还在寻找，希望能找到尸体。这是我儿子的短裤，这是唯一一件属于他的东西。
虽然研究发现比较暖和的天气会加剧恶劣的气候，但是科学杂志撰稿人理查德·科尔说，我们很难将任何一个具体的气候灾难与气候变化直接联系起来。
Beyond heat waves and heavy precipitation，
除了热浪与暴风雪暴雨之外，科学家对于台风、龙卷风与全球暖化的关系持比较谨慎的态度。
根据9月份的政府间气候变化专家会议上公布的报告，权威科学家们得出了一个确切的结论。他们在报告中明确指出，全球变暖是真实的存在，而且人类行为要对此负很大的责任。世界气候组织秘书长迈克尔·贾罗德在斯德哥尔摩宣布报告结果的时候说，
这应该给我们敲响警钟，我们今天的行动不仅对我们，而且对未来许多代人产生深远的社会影响。
科学家们发出这个警告不久之后，世界192个国家聚集华沙参加联合国年度会议，讨论以新的条约来取代2012年失效的气候条约。气候与能源解决方案中心的政策专家艾略特·迪林格尔说，这次会议的结果告诉人们，未来新的全球条约可能是由各国的政策拼凑起来的。例如，中国正在推动的排放量交易、墨西哥新的气候法律、奥巴马总统6月宣布的美国气候行动计划等等。
当然，各国、各城市、各州没有必要，也不应该等待国际协议。我觉得我们应该把他们各自的努力结合起来，融入国际协议中。只有地方与国家的努力获得成功，我们才能制定一个强有力的国际协议。
迪林格尔补充说，解决气候变化问题，必须有各级政府、民众、私营企业以及每一个公民的参与。 VOA 卫视报道。
欢迎您继续收看美国之音 VOA 卫视新闻，接下来是美国报道。美国总统奥巴马签署了国会共和党和民主党议员本月初达成的预算协议案。奥巴马是星期四和家人在夏威夷度假期间签署这项法案的。这项预算案使得华盛顿在2年之内可以免除预算之争。10月份，联邦政府曾经因为预算之争而关闭了16天时间。当时共和党控制的国会众议院和民主党人奥巴马就联邦预算僵持不下。这项协议将缓和国会早些时候同意的削减预算的力度，并且将在今后的10年时间里把美国的17000亿美元的债务减少230亿美元。一名美国人2011年在巴基斯坦被集体组织绑架，他最近在网上的一段录像中现身，请求奥巴马总统出面协商，帮助他早日回家。与此同时，被指控上月在洛杉矶机场枪杀联邦雇员的23岁的男子日前作出无罪申诉。有关最近美国国内的消息，接下来请看一段美国掠影。
一名2011年在巴基斯坦被基地组织绑架的美国人，在网上的一段录像中请求总统奥巴马出面，让他早日回家。 在这段由基地组织发布的13分钟录像中，72岁的美国人沃伦·温斯坦面容憔悴。温斯坦在录像中说，自己的健康情况非常不好。他还说，为国效力30多年，到了需要政府的时候，政府似乎将他抛弃和遗忘。这段录像的真实性目前无法得到独立证实。温斯坦的朋友星期四在他马里兰州的家门外挂上黄丝带，希望他能够得到释放。温斯坦2011年在巴基斯坦东部城市拉合尔被绑架，当时他为一家美国咨询公司工作。被指控上个月在洛杉矶国际机场谋杀联邦政府员工的23岁男子西恩沙，星期四作出无罪申诉。西恩沙拒绝承认犯有任何罪行，这是他第二次出庭。西恩沙被指控今年11月1号在第3航站楼安检处相差一名安全管理局的员工，并导致其他2名员工受伤。他本人在与警方的枪战中受重伤。西恩沙面临11项联邦指控，其中3项的最重量刑都是终身监禁。联邦检察官目前还没有决定是否会要求对他判处死刑。受美国节日购物旺季积极数据的影响，美国道琼斯工业指数连续第6个交易日上涨，星期四攀升122点，收盘16479点。标准普尔500指数以1842点收盘，双双创下历史新高。51%的在纽约证券交易所交易的股票和49%的纳斯达克上市公司在当天收盘上涨。数据显示，美国今年11月1号到12月24号的零售额比去年同比上升了2.3%。最近一周的初步失业率报告好于预期，这些因素都在一定程度上打消了投资者的顾虑。以上是 VOA 卫视新闻美国略影的综合报道。
继续是 VOA 卫视新闻的美国报道。上个月的感恩节和这个星期的圣诞节，美国人吃掉了7000万只火鸡。但是在南加州一个叫做温柔的谷仓的组织，那儿的火鸡不但没有杀身之祸，还被奉若上宾。为什么呢？接下来请看 VOA 卫视记者国福从洛杉矶发来的报道。
在洛杉矶北面1.5小时车程的山区，山脉高速路旁有个叫做温柔的谷仓的牧场。上个月从澳洲来美国结婚的同性伴侣艾丽和阿历克斯在这度蜜月。阿历克斯说，
这儿比别的收容所干净得多，你可以感觉到这里的动物也快乐得多。
温柔的谷仓饲养的大多是普通的家禽家畜，却能吸引众多游客。凯西说，
我上网读到这些动物的故事，把眼睛都哭红了，因为我喜爱动物，我希望更多人知道伤害动物跟伤害人一样。
原来这些动物来牧场前都有一段故事。维纳负责营救动物，他说，
我们所有的动物都是抢救来的，总共有170只，它们被虐待、被忽视或即将被屠杀，特别是火鸡。
许多动物是从非法屠宰业者，也就是所谓的后院屠夫的刀下抢救来的。谷仓有9只火鸡。
维纳说，动物遭到折磨和漠视，对人类失去信任，它们复原的速度不一，短则几个月，长的要多年。像大羊驼，它们本来并不驯服，最后也变得温和，因为它们知道这儿安全。
莱克斯在1999年创办了温柔的谷仓，他是拥有心理学和特殊教育学位的动物专家。莱克斯说，
我7岁就梦想拥有一个温柔的谷仓动物收容所，每当我发现迷失的动物都带回家，但是我父母不喜欢，他们说等你长大以后要多少动物都行，你看我现在拥有170只动物了。
利用这些人类的同类，莱克斯开始帮助生长环境不顺利的孩童，其中之一是洛杉矶警察局的社区服务项目，为治安不良地区的孩子提供郊游活动。
卡斯特罗警官说，到这里来可以让孩子摆脱城市生活的压力、犯罪和其他问题。
这些孩子通常比较抑郁，
莱克斯表示，
我不用讨论孩子的感觉和问题，但是我可以谈动物的故事，因为我知道这些孩子和动物有相同的遭遇，让孩子产生安全感，可以打开心门，主动说自己的故事，他们的心灵创痛从此开始得以治疗。
莱克斯指出，这是个奇妙的循环。
We heal the animals.
我们为动物疗伤，动物帮助孩子疗伤，孩子们长大之后成为更仁慈的生物。
在郊游结束前，孩子在许愿井前许下未来的心愿。
I want to be a pop star because
四年级的米润说，我要做一个流行歌星，因为我可以赚很多钱，捐给穷人，还可以帮助温柔的谷仓。
四年级的黄说，
I would like to be a veterinarian.
我长大要做个兽医，因为我可以到这里来照顾动物。
莱克斯指出，温柔的谷仓改变了孩子的眼界。莱克斯说，
让他们知道，他们不必一辈子困守在城市里，外面的天地广大，他们可以成就自己的梦想。
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国福从洛杉矶发来的报道。
Merry Christmas, turkeys!
VOA 卫视新闻的美国报道，在美国有一名拉斯维加斯的出租车司机拾金不昧，将$30万物归原主。我们一起去认识这位诚实的司机。
拉斯维加斯出租车司机赫拉尔多·加内伯以为有人将一盒巧克力忘在他的汽车后座上了，但是最后却发现是$30万的现金。拉斯维加斯评论杂志报道说，加内伯星期一在酒店前接客，酒店的门童发现了后座的棕色纸袋，就递给了他。加内伯在等红灯的时候打开了袋子，发现里面装了6大叠$100一叠的纸币。
哇，我的天，这可都是现金啊。
拉斯维加斯评论杂志报道打电话给公司的调度员，并把这些钱交到了公司的办公室。当有记者问他他是否想要收下这些钱时，加内伯说，
Oh no，
不不不，没有，一分钟也没有想过，没有。
No。
拉斯维加斯警方和赌场官员最后认定这笔钱和一个很有名的扑克牌高手有关，但是他们拒绝透露他的身份。加内伯说，整个旅途中他从没有和乘客说话，现在还不清楚加内伯是否会收到一笔数额巨大的圣诞节消费，但是他所在的公司已经给了他一张$1000的支票以奖励他的诚实。加内伯说，他对自己还钱的决定很满意。
Because I did the right thing for myself,
我做了一件正确的事情，不仅为我自己、我的家人，也为我的公司和拉斯维加斯市做了件好事。
那么在第一个小时节目结束之前呢，我们随着白杰去学几句地道美语，接下来请看 OMG 美语。
大家好，欢迎来到 OMG 美语，我是白杰。我们今天一起来看看怎么用美语谈早起。 Morning person, good morning, morning person, morning person, morning person。习惯早起的人 I am not a morning person， 我不是一个习惯早起的人。 Hit the snooze button, hit the snooze button, shut up、hit the snooze button, hit the snooze button， 按闹钟上的指闹按钮。 I hit the snooze button at least 5 times before waking up in the morning。 每天早上我至少要按5次指闹按钮我才能起床。 Sleep through the alarm, sleep through the alarm, sleep through the alarm。 闹钟叫不行。 Sometimes if I'm really sleepy, I'll just sleep through the alarm。 有时候特别困的时候，连闹钟都叫不行的。What time is it? Oh my god! It's noon! I slept through my alarm! 好，请评论告诉我， Are you a morning person? Or are you not a morning person? Have you ever slept through your alarm? I have. 好，拜拜。
@gmail.com， 我是肖寻，祝您晚安。不过呢，接下来请您继续收看我们第二小时的节目，也就是 重播的由明星为您带来的焦点对话，今天要谈论的是有关毛泽东的问题的争论。好，再见。
各位观众朋友，晚上好，我是宁馨，欢迎收看美国之音 VOA 卫视的焦点对话节目。自从习近平上台之后，中国官方舆论美化毛泽东和毛时代的趋势呢，引起了外界的关注。为此，我们今天推出特别节目，讨论如何评价毛泽东。因为时间有限，我们主要讨论三个方面。首先，毛泽东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他的个性和野心是什么？其次，毛泽东统治中国几十年，对于中国的影响和留下的遗产是什么？最后，今天的中共最高领导人习近平和毛泽东之间是否存在一脉相承的精神血缘，对于中国意味着什么？今天参加我们特别节目的三位嘉宾是重庆著名布衣知识分子、文化学者王康先生，普林斯顿大学学者程晓农先生，以及中国人权资深政策顾问、晚年周恩来一书的作者高文谦先生。欢迎各位参加我们今天的焦点对话节目。好，首先让我们来谈一谈毛泽东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人。毛泽东可以说是二十世纪最有争议的人物之一，有人说他是历史上最暴虐的独裁者之一，也有人认为他是伟大卓越的领袖人物。在领导中共和统治中国的几十年时间里，毛泽东发动了无数的斗争、运动和清洗，影响了全中国人的命运。他作为统治者拥有了最高的权力，作为人却孤独以终。近年来，越来越多的研究显示，毛泽东的所作所为与他的个性和个人的野心有非常大的关系。那么，毛泽东到底具有什么样的人格和个性？他强烈的权力欲和个人野心是如何形成的？我们今天来探讨一下。那么，首先想请教高文谦先生，如果您用几个简单的词语来概括毛泽东的个性和人格，您会怎么说？我们知道您对中共的党史有非常深入的研究，对于毛呢有很深的了解。那么，想先听听您的看法。
毛呢是一代枭雄，可以说呢改变了中国近代历史的这个原有的这么一个进程。毛呢是一个集列宁集权主义体制、中国皇权专制传统和底层流民文化之大成的这么一个人，那么开创了自己的时代，这个把中国人民呢带入到了这么一个。毛的时代的特征是什么呢？毛的时代的特征就是一个贫穷、饥饿、血腥、恐怖的这么一个年代。可以说呢，毛呢是现代中国一切灾难的始作俑者。至于但是毛呢是一个复杂的人物，很难用一两个词来概括。他是专横啊，这个暴力、冷酷、多疑啊，他这个好大喜功。他这个视权如命，他这个翻云覆雨，但是我觉得呢，知夫莫若妻，还是杨开慧他的第一任妻子给他概括的八个字最准确。这八个字就是政治流氓、生活流氓。毛呢有一句口头禅叫做给我滚，他这个话呢跟中共党内很多高级干部都说过，跟江青说过，跟张一凤说过啊。那么这里面有一个故事，这故事就是什么呢？当年在江西的时候，他跟毛泽东呢这个争论，毛泽东当时也是红军的这个指挥员了。那么毛争过不过他，那么举手就要打他，毛泽东说了一句话：“共产党不是毛家祠堂。”可惜啊，这句话呀不幸而严重，共产党后来果真就成了毛家祠堂。这个整个中国呢成了毛的一言堂，他一个大脑呢取代了一万人的大脑。
好，接下来再请程晓农先生跟我们分析一下。程晓农先生，我们知道最近一段时间啊，国内外的学者有很多的研究显示，毛在领导中共期间和领导中国期间呢有很多的所作所为，其实跟这个当时的国际环境和他的个人野心有非常大的关系。那么请您来跟我们介绍一下这方面的情况好吗？
好， 我们都知道毛泽东自诩是这个中国革命的领袖，但是其实中国共产党的这个说法一直掩盖了另外一点，那就是毛泽东早就想成为世界的领袖。斯大林死了之后，毛泽东就起了取而代之之心。那么1956年，当时这个匈牙利和波兰先后发生了反对共产党政府的这个起义，赫鲁晓夫当时的苏联政府首脑处理这个问题的时候遇到了一些困难，毛泽东趁机这个发挥了他的作用，然后让中苏的关系开始发生改变，就是说中共的作用，特别是毛泽东的决策开始起一定的作用。在这种情况下，这个毛泽东觉得时机到了。1957年11月，在莫斯科举办了一次世界各国共产党工人党81国共产党工人党会议，在这个会上，毛泽东第一次感受到了他有可能成为这个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精神领袖的这个地位，因为他在刚才谈到的波兰匈牙利事件当中的一些作用，得到了波兰的共产党的认同。同时毛泽东也想进一步扩大他的影响，那么当时他面对的是苏联共产党提出来的一个新的方针，就是苏联共产党认为社会主义制度已经足够强大，苏联的发展超过了美国，所以呢苏联可以通过和平共处，不要和美帝国主义发生战争，就能够战胜资本主义。但是毛泽东认为，如果这条路让苏联占了，那么他要想当精神领袖，他就必须选另外一条路，而他自己最喜欢的就是他自己那条所谓的武装革命夺取政权的道路。所以在莫斯科会议上，毛泽东明显提出来了要用世界革命来取代苏联的和平共处。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毛泽东有一个很著名的发言，就是提出来说世界革命要发动核大战，这个不怕战争，不怕帝国主义，大不了打一场核战争，中国6亿人死3亿没关系。他以为他这个豪言壮语能够证明他的强悍，结果没想到效果完全相反，东欧各国的领袖因此反而更加害怕，离他更越来越远。那么从此以后，毛泽东就走上了为了争取国际共产党领袖，甚至想当世界革命领袖的这么个野心。他开始发动了一系列运动，经济上搞大跃进，政治上搞反修，以后这两都不成功，他又开始走搞文化大革命。
好，接下来再请王康先生也来跟我们分析。刚才一位是从国际环境，一位是从这个毛泽东的这个个人经历。我想王康先生，您认为在毛泽东这个人生经历里面，哪些是影响他这个人格特质的一些最关键的因素，在他的人生经历里面？
毛泽东是我们中国人20世纪的最大的一个宿命。影响他的性格的原因当然非常非常的多，历史环境、传统等等。但是有一个重要的一个里程碑式的一个变化，就是1924年，他当时已经完全成年了，他的未来的岳父，就他的老师杨昌济先生那儿，看到了那个德国的一个伦理学家叫鲍尔森，他写的伦理学的一本专著，那个时候确立了毛泽东的终身的一个做人的人格的一个3条标准，我觉得一直贯彻到他一直到死。第一，就是绝对自我中心主义，这个宇宙万物是因为我而存在，我只对我自己负责，我对跟我没关系的一概不负责任。第二，他是绝对的现实主义者，未来以前我不知道，未来我也不知道，我只知道就是当下就是现实，其他一切我概不负责任。第三，他是绝对的破坏主义者，他曾经说过中国必须重新打碎才能重建，国家如此，民族如此，世界如此，宇宙也如此，我盼望着一种毁灭，然后毁灭一个旧的宇宙，换了一个新的宇宙。但是毛的这种性格里边呢，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呢，就是他的，因为他跟希特勒、斯大林都一样，20世纪的3大著名的暴君，他们都是出身底层，毛是一个小地主的儿子，希特勒是一个税吏的儿子，斯大林是一个皮匠的儿子，他们都没有受过像样的教育。他们都面临了一个巨大的时代转型，所以他们有强烈的一种要出人头地、要建功立业的心态。这个他们的出身的卑微形成了一种内在的对比，所以他们由极度的自卑变为极度的自负。毛泽东1927年、21年 就是建党之前呢，曾经给他的一个同学叫彭黄，湖南同学会的会长写了一封信，他说李老兄啊有很多弱点，比如意气用事，比如猜忌，比如任性，比如这个自高自大，自视甚高，他其实你的缺点我都有，我还有一个最大的缺点你们都没有，就是我不敢不好意思公开讲的我内心的一种脆弱，你们都以为我这个人很强势，其实呢正是我的弱的一种表现，这个我觉得跟他的出身的卑微跟他的这个后来的那种宏远的志向啊形成了一种人格之间的这种分裂，这个贯穿了毛泽东的一生。
好，再请教一下高文谦先生，我们知道高文谦先生，毛泽东和斯大林呢，在都是上世纪共产领袖里面最暴虐的这个统治者哈，以政治迫害和清洗而闻名。但是对于毛泽东来说，这种政治清洗和闻名似乎是他一个更大的一个标志。从井冈山肃反到镇压反革命，到三反五反，到最后的文革，那么每一次都有大规模的这个杀人暴行。那么你怎么分析毛的这些所作所为？您的看法是什么？
毛和斯大林呢，都是以残暴著称了。但是呢，两个人对待政敌的这个做法呢是很不相同的。这个斯大林呢，主要是搞肉体消灭啊，宣布死刑啊，像布哈林呢，像这些他的这些那个政敌们。毛呢，这完全不一样。用毛自己的话说呢，就是不用不着做这种脱裤子放屁的蠢事啊。把这些政敌们在政上宣布他们死刑之后呢，给他们三大任务，什么三大任务呢？吃饭、拉屎、睡觉，哎。然后的话呢，养着他们，然后呢，这样子的话呢，既可以达到政上达到目的，同时呢，又可以不张自己的手，不背这个杀政敌的这个骂名，还可以得到一个宽宏大量的一种美名。哎，我的看法那是这样子，毛这种这个做法啊，就是叫这个政敌啊生不如死啊，比斯大林这个肉体消灭、更残忍。我举两个例子，一个彭德怀，一个刘少奇。彭德怀的话呢，被这个文革之后被监禁以后啊，整个是关在301这个南楼里面，这么一个不是301十四病室的这么一个房间里面，是个走廊的顶把头，把整个窗户都糊上，终日不见阳光。哎，这个门口有人那个把守。彭德怀这个最后是精神痛苦，精神折磨，这个而且自己得了这个癌症之后呢，自己觉得自己啊快不行了。而自己的问题还没解决，所以悲愤之下呢，把床单呢都给撕成一条一条的。刘少奇呢是宣布，本来已经是八届十中全会宣布他是给他戴了三顶帽子，永远开除出党，但是呢有意不宣布，就是要在刘少奇生日那一天宣布。刘少奇听完这个决定之后啊，浑身冷汗，据后来人讲，从此他一句话也不再说了，他手里就捏这个小塑料的这个药瓶啊，到死的时候，这个小塑料的药瓶啊，已经被捏成葫芦状。
好，王康先生，我们刚才提到这个毛泽东的残暴，那么我想从一个世界领袖，因为毛泽东一直是刚才提到是想当一个世界领袖，那么大家都觉得作为一个世界领袖，那么肯定是什么马克思列宁主义等等等等，但您的看法不一样，您觉得这个毛泽东的思想资源主要是来自什么地方？跟我们分析一下。
基辛格曾经给毛泽东几次见面，他说毛泽东的那个会客厅呢，不像一个有世界上最多人口的一个全能领袖的会客厅，而像一个学者的隐居室。大家都知道毛泽东的书房啊，各种各样的书，尤其宪章书很多，但是呢不管他看了多少书，毛泽东的资源他自己说的是马克思加秦始皇，马克思的共产党宣言、哥拉纲领批判、政治学、经济学批判、反杜林论，他肯定也看过，资本论肯定看不懂。他也消受不起。列宁的国家与革命啊，左派幼稚病啊，这些帝国主义论，他也看过。但我觉得毛泽东的最大影响的马克思的这个谱系来看，第一就是共产党宣言。共产党宣言的那种口号式的、那种煽动性的、那种带有诗意浪漫气质的那种语言，投合毛的脾气，要砸碎旧世界。简单说就是，所以毛把马克思主义说是马克思主义道理千头万绪，归根结底就是一条造反有理。另外一本就是联共的1938年出的《联共布尔什维克党史简明教程》。这是斯大林编的一个他自吹自擂的东西。这本书啊，影响了中国和全世界的社会主义国家，一直到现在。它有几个基本的内容，第一就是社会发展的五个阶段， 所谓原始社会一直的共产主义社会，第二呢就是阶级斗争的理论，第三无产阶级专政的学说，第一民主集中制就是领袖和人民的关系等等。这本书毛泽东看了若干遍，他认为这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百科全书，这是100年来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空前的一个总结，一个综合和总结，是理论和实践的一个完美的一个典型等等。秦始皇那边有五大资源被毛泽东所看好，第一就是建立一个大一统的中央帝国，大一统的中央集权的帝国，第二就是万世一系，一定要血亲继承，传至23世以至万世而无穷，第三就是焚书坑儒，第四就是好大喜功，第五就是严刑峻法，当然还有其他的什么告密啊、连坐法啊这些东西。总而言之，就是毛泽东的思想资源是西方激进的马克思主义，加上俄国的专制社会的和中国的最大的一个暴君老暴君秦始皇的一种综合，他是集大成者。
陈小龙先生，您曾经评论过，您说毛泽东呢以反封建追求世界革命啊为旗号，但是思想上却沉迷于这个历史的这个中国古代历代的这个统治典籍，而且对于中国封建的这个政治文化是津津乐道啊。那么您觉得这样的政治偏好对于毛泽东的统治产生了什么样的影响？请您也来分析一下。
毛泽东其实他对现代科学和现代社会科学并没有什么兴趣，也很少读这方面的书。马列原著其实他读的也很少，比方讲他是在社会主义时代需要了解经济，但是他没有读过马克思的资本论，他唯一读过的是苏联的一本大学教科书，给大学生看的叫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也就是说毛泽东对马列和对现代社会科学都不太了解，但是他第一靠个人崇拜来维持威望，第二靠帝王统治术来维持他的统治权力。在这种情况下，他最主要的精神资源很自然就来自于《资治通鉴》，这就是为什么毛泽东书房里堆的都是线装书。他在《二十四史》和《资治通鉴》里找到了大量的如何去驾驭城下的这套这个帝王心术。这些东西的结果是，刚才两位都提到了，毛泽东的统治，很大程度上讲，不但是暴逆，而且是有大量的这个阴谋，还有这个利用各种派系这个互相牵制，这些我们从历代中国帝王那儿都能找到。但是这套把戏其实不是世界各国共产党主要用的一种手段。
就是说权术是占很大的比例。对，好，我再请高文谦先生来分析一下。那么从党史的角度来看，毛泽东对于世界革命理论或者马克思主义理论有没有什么独特的贡献呢？
这个中国官方呢一直在那儿宣传的毛的独特贡献呢，就是走了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这个呢是不同于俄国革命的城市暴动啊。实际上呢，我觉得的话呢，中国确实是在这条道路上是不一样，在中共这个夺取天下的是不一样的。从中共党史的角度讲，从官方党史的角度讲，这可能算是一个贡献。但是我觉得呢，这有当时特殊的历史条件。那么在现在的条件下呢，已经过时了，不再具有任何的这个普遍的意义。那么毛的话呢，他采取一种独辟蹊径的办法啊。他在50年代时候的话呢，他又想仿效当年他走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来挑战苏联模式。他在50年代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上呢，他也想同样走这条路，因此呢要跟苏联的一争高下，超英赶美一争高下，最后发动大跃进，最后这个闯下大祸，最后是大饥荒，那么饿死了3000万人。这个数字的话当然还有一些争议，但是基本上三千万人呢大概是可以的了。而3000万人呢，这个是一个世界中等国家的人口。但是另一方面呢，我觉得的话呢，就是中共官方呢经常讲毛是马列主义中国化的这个高手。从这一点讲的话呢，这个最近官方呢他们也在的话重新把这个毛纳入到一个中国是个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它是个开山鼻祖，又把它归到这个上面来。我觉得话呢，这个毛呢在这个马列主义中国化这一点上讲的话呢，它是有它的高明之处。他的语言的那个能力，他的这种表达，他能够，他比蒋介石他能够掌握话语权， 同时在党内的话呢，也是让其他人甘拜下风，这个也是中共政权能够把政权能够拿下来的这么一个重要原因。
嗯，好，最后我再请王康和陈小农先生分别的用一分钟时间评论一下，就是毛泽东被很多人认为是一个暴君，但是也是一个很大的悲剧人物。那么我先请王康先生说一下，你觉得毛泽东的最大悲剧性在哪里？
第一，他死之前呢，他已经感到自己是一个末路人物了。他死之前是庭院深深，没有夫人在场，没有老朋友来聊天，只有陌生的几个所谓的那个工作人员。他老是引用这个余信的那句诗嘛，那个所谓哭诉颂，哭诉赋，他自己像一颗脑袋哭诉一样。他引用这个罗隐的诗，唐代的，就是他的英雄不自由了。他已经赶到，而且他自己说他做了两件事，一个把国民党赶到一群岛屿上去了，一个是他发动了文化大革命。他死之后不到一个月，尸骨未寒，他的妻子连同他的亲信们全部被抓起来了。抓这些人的是他的那些战友、那些亲信、那些警卫团们干的这些事情。第二件事情，蒋介石到了台湾之后啊，恢复了一个普通人的超然，他尽享天伦之乐，儿孙老齐，而且他完成了台湾的土地改革，他的儿子启动了台湾的宪政转型。所以毛泽东终身两件事情，我在我看来哈，都会随着历史长流的这个流淌啊，全部被淹没下去，他最后会输得精光。再说他也在马克思那儿报道，他可能不被马克思所接受，马克思肯定不会认为这小子就是一个叛徒，哪是我的弟子啊。
嗯，好，陈小农先生。
我觉得毛泽东以这个政治上夺权然后登基，从这点来讲是成功的，所以他是以成功始，但是以失败告终，这一点刚才王康先生已经谈到。我觉得他还有一个更大的失败，那就是毛泽东一生所关心的就是他那个所谓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的这套理论以及他的毛式实践，但是这套实践现在的中国已经基本上被全面推翻了。换句话讲，毛的失败不光是他的思想失败、政治路线的失败，也是他的制度体系的失败，毛是败得非常惨。
好，有关毛泽东的人格和野心呢，我们就谈到这儿。接下来我们要看一看毛泽东统治中国几十年到底造成了什么样的危害。请您不要离开，我们马上回来。
新闻永远滚动，获取美国之音新闻，弹指之间，随手可得。美国之音登场 Google Currents， 在 Google Currents 搜索订阅美国之音，获取美国之音多媒体新闻，不管在线离线，既迅速又方便。现在就在您的智能手机或平板电脑下载 Google Currents 应用程序，详情请上美国之音中文网。
欢迎回到焦点对话。说到毛时代，那么人们很难不想到大跃进、大饥荒、反右、文革这些给中国人留下无数的伤痛记忆的历史。早在1978年，中共就根据邓小平的三七开说法，承认毛泽东犯了重大的错误。但是随着习近平上台之后，提出前后两个三十年不能相互否定之说，官方对于毛泽东有错误这个结论再度模糊乃至否认。那么毛泽东统治中国几十年，在经济、政治和文化上造成了什么样的影响？为中国留下了什么长久深远的影响？我们现在来探讨一下。那么毛泽东统治中国几十年，对中国造成的影响当然是方方面面。首先请高文谦先生来谈一谈政治上的影响。高文谦先生。
毛在政治上影响呢，主要就是呢，毛现在这个人呢，仍然是中国现行政治制度的一个象征和图腾，他的像仍然挂在天安门城楼上，他的尸体呢仍然在广场中央的纪念堂，他的毛思想呢仍然在写入这个党章作为党的指导思想。因此的话呢，他的话呢，这个影响呢还是渗透在方方面面，可以说毛思想、毛体制仍然是现在中国的这个现行政治制度的一个基石。这个呢是一个最基本的这么一个情况。它渗透在方方面面之后的话呢，它在政治上仍然起到很大的这种牵制作用，牵制着这个从邓小平到江泽民、胡锦涛，现在是习近平，仍然牵制他们的执政方略。嗯，
好，那么王康先生，您来谈一谈文化上的影响，毛泽东对于中国这个文化的影响。
毛泽东对中国的政治影响，也许通过一代人的努力把它消解掉的可能性存在，但是文化和道德精神上的这种灾难性的影响可能要持续好几代人。他呢奉行的是斗争哲学， 不停地的斗争哈，这个是对中国传统的这种中庸之道、和为贵的几千年的传统大的一个挑战、一个对抗。因为它风行那种极端主义和绝对主义，这个是来自西方的，又是它把它变成一种辩证法，作为那种矛盾冲突里边永恒的斗争、永恒的运动、永恒的矛盾冲突里边，这也是把中国人的一种所谓这种传统的道德体系在空前的破坏。因为他是奉行彻底的唯物主义无神论，彻底唯物主义的是无所畏惧的吧，这让几代中国人就丧失了这种基本的做人的高贵的品质，比如同情心，比如敬畏感，比如感恩的心态啊，比如悲悯的情怀等等。毛泽东对中国的文化精神道德的这种破坏，跟他自己作为一个文人、一个小文人是有关系的。刚才说过，这种他在北大期间，他没有受过系统的教育，他对西方完全不了解，对中国不了解，不是不了解中国，就是中国传统的帝王术、农民起义，他非常热衷。我要特别强调的是，毛泽东的斗争、极端主义、辩证法，彻底的唯物主义、无神论，这个来自西方。某种意义上，毛泽东是西方文明，尤其十九世纪的激进主义对中国传统文化破坏的一个工具。
嗯，好，那么再请陈小农先谈一下，那么毛泽东在经济上给中国造成的影响。
我们都知道，十一届三中全会的时候，当时对毛泽东时代有过一个很简单的评价，那就是国民经济面临崩溃的边缘，这是官方话语。也就是说，这毛泽东的对中国经济的影响，明显的是一个很失败的结果。那么实际上，如果去比较一下中国文革结束的时候工人、农民还有普通知识分子的生活水准与30年代的状况相比，实际上那个时候文革以后的水准还低于30年代。那么毛泽东的经济体制方面的遗产主要是4个方面。第一是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以后建立的公有制，第二是农村人民公社化，第三是闭关锁国，第四是建立一个以军工为中心的工业体系。那么这四个基算是毛泽东经济体制的支柱，被改革开放政策全面否定了，这四条现在一条也不存在了。那么我们可以看到，实际上没有毛泽东的中国经济才开始恢复一点生气。换句话讲，毛泽东留给中国的基本上是负面的经济制度的遗产。
好，我们再请高文先生来分析一下。首先是就是中国这个毛泽东和中国这个政治制度的关系，就是说毛泽东为什么能够在几十年的时间里啊，在这个中共党内享有这个无与伦比的权力，国家和党的体制为什么没有对他这些犯的这些错误进行约束？那么您的分析是什么？
我觉得呢，毛在中共党内至高无上的地位啊，就是我一开始我讲到的，毛泽东呢是一个集这个列宁集权主义体制和中国皇权政治文化传统这个于一身的这么一个人物。那么呢，这种人这种都结合起来，这个体制和这个皇权这个专制思想这个结合起来之后呢，就使得毛在这个中共这个领导集团里面，他是这个独断千钢，他可以，特别是1943年正式做出决定，他有最后决定之权之后啊，他跟这个中共的这个领导层的其他成员地位是不平等的。用我的话讲呢，我说我形容这个话，这个他们关系呢叫做是现代君臣关系。那么现代君臣关系呢，这个跟历史上的这个历代王朝的君臣关系是不一样的。这个历代王朝呢，这个皇帝呢是在世俗社会享有至高无上的权力，但是呢他并不能主宰他的子民臣民的这个精神世界。他而且这个皇帝上面呢还有这个天道神权来那个束缚他。那么呢，这个毛这个情况就不一样。毛呢是既是党和国家的最高领袖，同时呢又是真理的化身，事业的旗帜。因此你一旦反对毛，你就反对这个革命事业。所以呢就使得的话呢，就是在中共这种体制内的话呢，任何领袖人物，比如说像彭德怀、像刘少奇、像林彪、像周恩来这些人、像邓小平，想对毛提出一些不同看法都很难。邓小平在文革结束之后呢说了一句话，为什么解决不了这个问题，他说真实的情况是难于反对。 那么呢，我想讲的就是这么一个情况。
好，那么再请王康先生也来分析一下，就是毛靠什么来巩固他这个皇帝至高无上的皇帝地位？我想请您从这个权术的角度来跟我们分析一下。
我想稍微扯开一点，毛泽东建立的是一个现代共产集权主义，跟传统的中国的军权制度是本质上不一样。除了军事征服、经济垄断、政治专制，这些特务统治之外，它还有意识形态钳制，它还有很高度的封闭社会，另外还有很强烈的乌托邦的承诺。另外最重要的就是它有不断的群众性的大规模的政治运动。毛泽东在建立的这么一个体制当中，当然是借鉴了列宁和斯大林，列宁的建党原则，斯大林的个人崇拜，但是毛在这个里面，他把人民这个里面推到最高的位置上去了。毛的独特的一种创造就是他的人民拜物教，人民崇拜，他把个人崇拜和人民崇拜有机的结合在一起，然后他产生到巨大的破坏性的力量，所有的人在人民崇拜下边都只能作为归于失败者。当他绕不开党的官僚机器的时候，他就发动文化大革命，发动人民起来打倒刘少奇。这一点跟希特勒都不一样。希特勒那个时候，希特勒就是一个军事政府，有他的党卫队，有他的盖世太保，简单的很。他的经济方面，甚至他的军事方军队方面都有很多的空间，是维马共和国留下的一些遗产。所以人们能够反对希特勒，而且能够刺杀希特勒。在德国历史上前后两三年期间，有7000多人前赴后继的参与反对希特勒和谋士希特勒的这个神圣的工作，其中包括20世纪德国最伟大的一个哲学家彭霍菲尔和一个伯爵。但是在毛泽东时代，任何人都不可能，包括邓、包括刘、包括周恩来，他们都一样的。另外就是刚才我说到的，不停的群众。运动，政治运动，就不停地的开动这个绞肉机，让这个每一次一个政治运动就倒下一批，不管是元老还是党外的民主人士，然后就上来一批新的积极分子和刽子手。这些人和毛的政治运动连为一体，毛就代表了一代又一代的这些新的权贵，同时打下了一代的老的那些权贵们。
好，陈小农先生，您一直有一个观点，就是认为今天这个中国这个官方版的这个毛泽东和真实的毛泽东有很大的差别，你觉得这是一个很危险的事情。那么你认为现在官方版的毛泽东最误导人的地方，最误导人的方面到底是什么？跟我们分析一下。
我们仔细看一下1978年到2013年中国官方版本的对毛泽东的评价，有两个重要的转变。第一个转变是这个评价由实变虚，就是说原来对毛泽东呢还能实事求是的做些这个他的关于他缺点错误或者他是这个重大失误等等还能做一些评价，现在这些消失了，变得虚的了。那么另一方面，对毛泽东评价由低变高，也就是说当他把毛泽东缺点错误掩盖起来的时候，这个毛泽东的形象反而被抬升了，毛泽东的对中国的破坏性作用就被实际上否定了。那么实际上这样的做法呢是掩盖了毛泽东错误，这个用一个假的毛泽东来替代真实的毛泽东，虽然他维护了中共现在的合法性，但是他其实埋藏了很大的后患。我这里就引用中共的一些文献来说明这一点。陈云在11届三中全会之前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对毛泽东做过一次评价，他的基本意思是说，从57年开始这个毛泽东的政策就出现偏差，然后从这个整个的文革前10年，凡是毛泽东主政时期，这个政策上的做法应该基本否定，是乱搞，然后文革是要全盘否定的。那么我们这样看一下，毛泽东统治的这个建国前30年，实际上大部分时间按照陈云的说法是要否定的。那么我再读一下中共中央1981年6月27号11届六中全会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它里面有这样几句话，说忽视错误、掩盖错误是不允许的，这本身就是错误，而且将招致更多更大的错误。这个错误指的就是毛泽东的错误。那么现在我们看，现在当局的做法，事实上正好就是11届六中全会那个决议指责的做法。
好，高文谦先生，我们知道不仅是官方对于毛的这个否定比以前要淡了哈，那么今天实际上还是很多有中国民众，包括毛左派等等，还是怀念毛时代。那么您认为造成这种情况的主要原因是什么？
我觉得呢，主要有两方面的原因。第一呢，是邓小平这个所谓改革开放以后啊，这个社会的利益分配格局啊严重失衡，那么造成的贫富悬殊。那么许多底层老百姓呢，不仅没有享受到改革的好处，反而成为改革的牺牲品，要为改革付出的代价来买单。这些人的话呢，是有很大的失落感，像这个国企的这些工人呐、啊，像一些这个被退休的老干部啊，哎，这些人呢，因此呢，他似乎他怀念呢这个毛时代的公正清廉。那么第二个原因就是刚才小农也讲到，毛的这个形象上呢，实际上是从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有了一个变化，明显的变化。我们都是从80年代在中央机关工作，我们都知道那个时候讲毛的时候的话呢，必须要讲到他在文化大革命犯有严重错误，虽然也替毛遮掩，不过是让林彪和这个江青来给他背黑锅，但是他要犯了严重错误，而且要彻底否定文化大革命。
嗯，
这结果呢，最近这些年来的话呢，把这个东西就给就是掩盖掉了，所以老百姓呢就是不知道毛时代是怎么样子这么一个情况。实际上呢，以为毛时代公正清廉，实际上并不是这样子。毛的本身并不清廉，他所有的生活日用品都有特供，而且是不计成本。这个而且的话呢，在三年大饥荒时期的话呢，全国各地给他修建行宫，所谓一号的宾馆，哎，这个而且呢，毛的腐败呢，最重要的还不在生活上，是在政治上的腐败。他把江青、毛引新他的这种家人提高到显要的岗位，准备把班交上去，不过最后他是人算不如天算，最后是这么一个情况。
嗯，好，最后再请王康和陈晓农先生点评一下，就是毛给中国留下的遗产，在今天的中国，你觉得最突出的是体现在什么方面？
毛确实建立了一个中国的共产极权主义制度，这种制度在现在的情况下，中国这个 GDP 迅猛发展，这个太子党登上历史舞台之后，有可能转向一个红色帝国。我在很多场合都谈到这个事情。极权主义制度转向红色帝国在前苏联已经出现过，幸好在80年代末90年代初这个帝国崩溃了。那么它有一种巨大的诱惑，毛泽东本来就想做斯大林第二，把中国建成苏联第二，他死之前没有实现这个任务，但是现在过了这么多年以来，中国历史出现了极其吊诡和危险的局面，就是红二代们、太子党们重新来捡起毛的衣钵和遗产，来作为自己的这个，不仅是维护这个红色江山，我认为特别要警惕的是，有可能建立一个红色的大帝国。
嗯，好，陈晓农先生，您的看法？
我能够不？
哎，请讲，高文静先生。
OK， 我同意他。王康先生呢，刚才是从个宏观的角度讲，我认为毛的现在他的这个留下最大的遗产呢，我从一个具体的事实，就是毛的最大的遗产，因为毛自己讲的，他一生办了两件大事，那么一件就是把蒋介石赶到台湾去，再一件事情是发动文革。那么我认为这个现实的危险的话呢，是毛的这个文革，他为中国通向文革之路打开了通路，这种局面呢是非常危险的。这个的话呢，就是评价毛的功罪是非啊，还毛的历史本来面目，关系到中国未来的走向。只有彻底批毛，才能够堵死通向文革之路。
嗯，好，陈晓农先生，最后请您来作结。
我想提这么四点。第一点就是毛的遗产是所谓的为了统治集团、为了权力不惜一切，这点我们现在看得很清楚。第二点是全面的反文明，这是毛泽东留下的精神遗产。他不但反西方的文明，包括普世价值，而且反苏联当年被称为修正主义的苏联文化。苏联文化里其实包括很多现代文明的因素，但是被毛反掉了。同样，他也反对中国的传统文化、传统文明。所以中国第三点就是中国现在处在一个道德伦理被全面破坏的状态，这种状态的后果将是非常严重的，它比重建民主化还要难，因为要想重建道德和伦理，那比民主化要长得多、艰难得多。 这个遗产对中国的危害将延长到几十年甚至上百年。最后就是毛的幽灵现在还在支配着中国底层民众和统治者，底层民众是通过怀念毛来表达不满，统治者是通过毛的幽灵来维护他们的合法性。上面这几项遗产决定了中国今后的道路会艰难曲折。
好，各位观众，这个毛泽东的影响呢，咱们就现在谈到这儿。接下来呢，我们很快要讨论一下习近平为何不愿意否定毛泽东，他在政治话语上回归毛对于中国意味着什么。请您不要离开，我们马上回来。美国大学毕业生找不到工作，该怪谁？
我觉得骂的还是有道理。为什么？
这个解铃见骨，逻辑这么不通的东西，
外国人怎么见，外国人怎么练？
现在市场经济，你怎么还抱着这个教条不放呢？欢迎回到焦点对话。
罗马就是被面包和马屁掏空的。
那宝生，你的看法是什么？
每周五晚焦点对话。
好，欢迎回到焦点对话。习近平执政以来，不断有言行显示他和毛泽东的精神血缘。他提出不能用后三十年否认前三十年，经常引用毛泽东诗词和语录，要求党员照镜洗澡，发起所谓批评与自我批评运动。而当局舆论也多次为毛证明，并大张旗鼓地组织纪念毛泽东诞辰120周年的活动。那习近平为首的红二代为何重返毛主义吸取灵感？如何评价毛泽东？为何事关中国的未来？王首先请王康先生来介绍一下，就是说红二代和毛之间的精神血缘到底有多深？因为其实他们中的很多人的父辈啊，都是受过毛的这个和这个文革之苦。那么为什么到今天他们还是重归毛主义来吸取灵感？
经过了邓小平的这个30几年的改革开放，中国人民呢都有一种深深的一种牢骚和这种忧患，就是这个社会已经礼崩乐坏，贫富悬殊，党内腐败等等，太子党们应该看得很清楚。他们跟毛泽东当然有精神的血缘关系，也有权力的继承关系，更重要的是他们想用毛的东西来解决中国当下的危机，而且建立一个所谓实现一个新的中国梦。我认为这个薄熙来的一句话呀，可以道出了天机。薄熙来重庆曾经说过，他说我这个人照理说不应该喜欢毛泽东，但是我想来想去，那个中国只能走毛泽东的道路。这个绝对不是薄熙来一个人的一时心血来潮的想法，事实上重庆的整个唱红打黑就是走毛泽东的道路。走毛泽东道路对当下中国意味着什么？当然是首先是表明这个权力的正统性，来源的合法性，要维护这个红色的江山，强化江山意识。但是我觉得更重要的是刚才我说过了，就是要建立要新的建功立业，而这个建功立业必须把邓小平的这个世俗化的改革开放提升到某种强化意识形态，甚至把它神圣化的这个高度上面来，然后呢重新要达到一个什么目的。这个目的我始终强调，就是他不管他们愿意不愿意，他们就很可能受一种强大的历史的逻辑的支配，就是要建立一个对内镇压、对外扩张的一个帝国。这个帝国它是红色的，黄种人为主导的，它在中国这个历史和现实的土壤上有深厚的基础。
好，那么再请陈晓农先生分析一下。我们知道改革开放到今天，刚才我们几位都已经提到中国社会这个平均主义的呼声非常高涨。那么您认为中国当局在回归毛意识形态的问题上，由于这种平均主义的呼声哈，那么是处于这个两难的境地。那么您为什么这样说，能跟我们分析一下吗？
我们都知道毛泽东的意识形态有两个要点。第一个就是所谓的这个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核心就是打倒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第二条呢是暴力革命。那么现在我们从意识形态角度来看一下，如果我们现在重读毛主席语录，现在我们会得出一个很简单的结论，那就是毛泽东不错啊，走资派还在走，现在的各级干部都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那么第二条造反有理，这两条是中共中央现在要的吗？正好相反。但是另一方面，如果官方在意识形态上维护或者为现在的官民对立两极分化辩护，那么正好证明现在的现实符合了毛泽东意识形态，还是证明造反有理。所以对共产党来讲，继续宣扬毛泽东的意识形态对他们来自己来说是致命的，可惜他们看不清这一点。
那么请高文谦先生也来分析一下。我们知道这个习近平从毛泽东思想吸取灵感，刚才陈晓农先生也提到他的这个两难的处境， 那么他们显然可能是希望选择性的发扬光大毛泽东思想。那么您认为中共希望发扬光大的是毛泽东思想的哪些政治遗产？那么目的是什么
？OK， 那么实际上呢，这个习近平他们想发扬光大毛政治遗产呢，实际上就是一句话：坚持党天下。哎，其他的像这个什么批评自我批评啊，什么群众路线呢、啊，那都是花拳绣腿，那根本解决不了问题的。哎，那么为什么会造成这么一种局面？那么我想的话呢，有两方面的原因。一个是习近平他看到薄熙来的崛起的话呢，发现的话呢，这个毛左的这个民粹主义势力啊，在中国呀不可低估，因此呢，他要借用收编这股势力啊，他才能够坐稳位置。这样子的话呢，他必须要举毛旗。另外一方面呢，习近平作为中共总书记，他需要有一个正统性、合法性。那么正统性合法性的最重要最大的神主就是毛，因此呢，他为了掌握啊政治上的话语权，也必须要举毛旗，我是这么看的。
嗯，好，王克先，那么请您来给我们分析一下，为什么对毛的这个历史定位对中国未来那么重要？
嗯，前不久有一个人给毛定了位，就是在中国大陆很有影响的一个学者刘晓峰先生，他认为毛啊是一个集大成者，比如林肯和华盛顿，美国的开国。国父，毛就是中国的国父，而且柏拉图的《理想国》里面的哲伦王，毛也是几千年以来的唯一的这个哲伦王。共产主义解放全人类，毛就是代表这个东西。甚至儒家的那种圣人正义论，这种汤武革命，毛泽东也代表这种东西。总而言之，刘晓峰想给毛封圣。刘晓峰可是一个知识分子，翻译了很多基督教的这种哲学著作哈，他的影响非常的大。我觉得毛的定位，我简单来说，第一就是毛是中国这个中国历史的回应西方挑战的这种灾难性的血腥的对代价最高的一种选择方式。第二，毛是就是在二十世纪东西方的文化冲突交流和对话过程里面最丑陋的、最拙劣的啊、最可耻的这么一种选择。毛在这个当中实际上代表了中国的这种仇恨、中国的贫穷、中国的愚昧、中国的封闭的这些力量。只要中国还存在这种极权主义的这种基本制度，这种土壤是存在的。但是现在我觉得毛毕竟他是二十世纪的人物，现在全球化的时代产生毛的这个条件已经不存在了。如果有人一定要恢复毛，要为他招魂的话，那肯定是既给中国带来再一次的浩劫，同时也让自己身败名裂。
实际上大家提到这个回归毛，比如说习近平回归毛，大家都知道其实他很多时候是他这个语言回归毛，但实际上比如说经济方面还是大家觉得还是在往这个，
如果用毛作为一种工具达到消除党内腐败、解决贫富悬殊的问题，那不是直接建立一个法治，直接完成宪政，那就根本上从制度上解决问题，这是个常识嘛，不必用这种手段来解决问题，手段用得不好变成目的了。
所以我也想请教陈晓农先生，我们知道这个中共这个十八届三中全会啊即将召开，那么这次这个会议的重点大家都注意到讨论的主要是经济和行政改革，而政治改革比胡温时代还差，基本上就不提。那么刚才这个王康先生已经提到中国政治左转，但是经济还是持续往右，那么这条路到底能走多远，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你来分析一下。
我觉得政治上左转，经济上继续在朝右靠，这条路呢短期内也许还能维持，但这是一种对国家命运不负责任的一种选择。从长期来看，共产党为了存活下去，实际上是走上了毛泽东坚决反对的资本主义道路。那么在共产党领导下走资本主义道路，结果必然是权贵资本主义。然后在权贵资本主义的状态下，共产党为了维持统治，又用长期的全面的洗脑教育试图去影响下一代，让他们服从共产党的统治，哪怕是个权贵资本主义也要服从。但是这样的做法有一个我前面谈到的致命的后果，那就是现在一代又一代的年轻人正被马克思主义和毛泽东的这些教条洗脑训练， 然后产生了一代这个对现状越来越不满的一个这个年轻人，这个人数越来越大。那么对他们来讲，如果他们相信他们对他们洗脑的这些教条，很显然的，他们很可能会多读一点毛泽东的书，然后选择出一条所谓的这个反对资本主义、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道路。换句话讲，共产党通过洗脑教育，在现在这个权贵资本主义状态下，培养的是一代又一代的共产党掘墓人，而不是单纯的资本家掘墓人。因为今天的共产党就是资本家，所以我们看到中国现在面临了一个致命的危险，或者说致命的这个陷阱，就是马克思主义从来没有想到，马克思也想不到的，就是今天共产党正在用共产党的意识形态培养共产党的掘墓人，而这个掘墓人将来挥舞的武器、精神武器仍然是马克思主义和毛泽东思想。那么他如果产生政治结果的话，很可能是另外一个类似于共产革命的这个暴力革命。所以对共产党权贵而言，还是对这个国家而言，还是对普通老百姓而言，这都不是中国的福音，而是另外一场灾难。
好，我想请高文清先生和这个王康先生你来评论一下这问题。因为我们知道确实是现在在今天中国的这个左派里面哈，或者是说带有这个民粹主义色彩或者是民族主义色彩的这个年轻人是非常的多，那么比例也很高。那么以前80年代曾经中国出现过对于西方的民主自由宪政制度也有憧憬的这种很大批的年轻人，但今天这种思潮已经完全的好像转变过来了。那么我想请高文清先生来分析一下，您怎么看这个现象？
我想的话呢，这个原因呢是还是多方面的了。那么呢，为什么会发生这么一个转变呢？我想呢，跟这个共产党呢这些年来所谓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呢、啊，所谓利用那个进入这 WTO 的话呢，就搭上这个 WTO 这趟快车吧，经济快速起飞，国力的话呢增强起来，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这个有关整个提振了这个中国这个普通人的这么种民族自尊心，这是一个方面。而另一个方面呢，我觉得还是在于官方他的宣传上，他有意识他做手脚啊，他把毛最恶的这一面、最邪恶的这一面，他有意的掩盖起来不谈。用当年邓小平在80年代他的话就是一粗不一细啊，这个一切向前看，就是这么一种观点。那么这些年来的话呢，同样在官方宣传中的话呢，这个以毛为偶像，那么话呢，敢于跟帝国主义说不，敢于跟这个苏联帝国社会帝国主义说不，用这个东西来包装的这个民族主义这种情绪的话呢，这个是一个就官方是有意这样做的，这样做的结果呢是非常之危险的。中国的话呢，本身的话呢，实际上呢，经济虽然发展了，但是的话呢，各方面问题还非常多，是国力远远没有到达一个可以跟这个美国叫板的程度。邓小平当年对这个情况呢有个很清醒的认识，所谓是要韬光养晦，绝不当头。现在的话呢，习近平上台之后的话呢，就是要主动来捅破这个醉生魔，主动跟这个普世价值来挑战，跟美国来平起平坐。这种做法的话呢，实际上呢，对中国发展的是处在一种很不利的一种状态。
嗯，好，王康先生，请您再跟我们分析一下，你觉得就刚才他们提到这个，就是说中国这个回归毛主义的一些危险。那么我想问一下，您觉得中国怎么才能去毛化？怎么才能就是说最大限度的消除毛的一些负面的影响？您觉得民间有这种动力吗？官方有这种动力吗？怎么做？
邓小平当年说过，如果否定毛泽东，当年的老贫农不答应，老工人不答应，这个话说得很勉强。邓小平当年有可能仿效赫鲁晓夫，就是非斯大林化来非毛化，但他没有这样做，以至于现在这个毛泽东的这种幽灵呢，可能卷土重来。一个是对邓小平这种实用主义和机会主义的一种惩罚，也是对这个单纯的所谓经济改革闷声发大财的啊一种挑战，一种否定。我觉得要去毛化和去非化，去非毛化，简单，第一就是防德苏联。必须要走这一步，这个是高层来做这个事情，代价最小。非毛化跟非斯大林化在本质上是一样的，这只能由高层来做。第二就是民间其实开做了，毛宇士先生还有那个年轻的历史教历史课的那个，我 我记不住他的名字，一个中学的历史学老师，还有很多很多民间的人物，其实都在进行这种非毛化和去毛化，这是一种强大的这个中华民族的要求自由，要求一种新的一个中国的一种要求，谁也挡不住。因为我刚才说了，那个所谓青年一代对西方的这种民主自由的，好像现在开始反感了，现在不接受了。其实这是一个简单的说法，某种意义上是个假象。现在毕竟是全球化的时代，这个网络信息的时代，年轻一代，我在大陆到了很多高校去过，其实他们对普世价值，对这个现代的这种全球伦理，对人的世界的文明比我们这一代强多了。我觉得年轻一代应该说，总的来说，他们不会再走上毛的那个，
对，
在复辟毛的这个当中，他们再去做一些炮灰和牺牲品，不会这样的。
好，高文清先生，您觉得中国怎么才能去毛化和非毛化？请您跟我们分析一下。
我觉得呢，旧式的话呢，还历史本来面目，哎，把历史真相告诉老百姓，这样子就可以从根本上去毛化。现在呢，中国社会啊，实际上是被这个严重撕裂。那么原因呢，刚才讲到，就邓小平这改革，改革的话呢，多数人没有得到好处，反而的话呢，成为牺牲品。因此的话呢，这个实际上中国社会的话呢，从知识界到普通民众，在这个非毛和庸毛这个问题上呢，较量是非常激烈的。最近的话呢，大陆的话呢，社科院副院长来批我这个晚年周恩来，我回应他。那么我就在网上的话呢，就观察到的话呢，实际上这个话题呢，在民间社会里面有非常尖锐对立的两种看法。这个两种看法呢，造成这两种看法的原因呢，一个是现实的利益啊，第二呢就是官方在那块有意的蒙蔽历史真相。那么呢，双方争论的非常激烈。实际上呢，去毛化或者是除毛化，哎，去魅除毛除魔，就关键的就是要把真相告诉老百姓，让老百姓来判断。
好，最后一个问题，请各位都点评一下。首先请陈小农先生给我们点评一下，如果您能够为这个习近平进言的话，您会建议习近平从毛泽东时代和毛泽东吸取什么样的教训？请你跟我们分析一下。
我想这个最大的教训就是毛泽东的执政实践已经被中国共产党自己在十一届三中全以后大部分都否定了，换句话讲，毛泽东的实践是失败的实践。那么今天如果中国不是去毛化，而是相反回毛化，就是回到毛泽东去，那么结果是什么呢？它将直接产生一个政治后果，那就是回毛化将导致否定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改革开放政策的政治合法性。换句话讲，习近平在这里边有一个两难权衡，他要了毛泽东给的政治合法性，他就要多少牺牲他在改革开放上的合法性，这两者他到底要哪一个？也许他唯一的选择就是回到十一届三中全会，也就是既不要回毛化，能够稍微真实一些对待毛，也不要再否定改革开放，否则的话现在这个局面很快就会形成更大的对立。
好，王康先生，您觉得习近平应该吸取什么样的教训？
我倒不是进什么言，我是告诫习近平。毛泽东死了几十年了，一个没有毛泽东的时代很好，一个没有毛泽东的时代，地球照样转动，中国更好，中国会成为一个非常正常的、非常光明的、大有前途的、真正有希望的这么一个伟大的国家。所以非毛化去毛化是顺天应人的大好的事情，何乐不为呢？
好，高文金先生。
我呢很简单，就一句话，习近平悠着点儿，不要当毛的孙子，要做习仲勋的儿子。
最后还有一个问题，因为我们还有一分钟时间，我想请陈小农先生来最后跟我们做一下结。我们知道最近的时间，中国很多为毛证明的文章哈，大部头的东西都是由中国的知识分子，其实有些还是就是刚才王康先生提到名气很大的知识分子为毛证明。那么您怎么看待这个知识分子为毛证明的这个现象？最近一段时间出了不少，您怎么分析？
知识分子也分两类，一类是御用文人，就是刚才谈到为毛证明的人，还有一些思想相对独立的知识分子，他们也同样发表了很多这个实际上去毛化的文章。我们最近可以看到不少在去毛化方面发挥很重要影响的一些文章，可惜的是这些文章只能在一些专门的网站上看到， 官方媒体从来是不宣传的，但是它说明一点，中国知识分子并没有全变成傻瓜。
嗯，好，观众朋友，因为时间的关系呢，我们今天的焦点对话节目就进行到这儿。再次我要提一下，我们因为这个节目呢，曾经想请这个社科院副院长李杰先生，因为和高文先生在网上关于毛的问题进行论战，希望他参加节目，但是没有联系上。那么希望李杰先生以后还有机会呢来参加焦点对话。那么在此我要感谢我们的三位嘉宾王康先生、高文谦先生和程晓农先生呢精彩的讨论。欢迎您到美国之音中文网站或者 YouTube 观看我们的节目，我并且呢通过我的这个腾讯微博来和我直接的沟通，提出您的建议。我的腾讯账号呢是 @proandcon 宁馨。好，我是宁馨，祝你晚安，我们下个星期五再会。